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来分享他的话语。一般在三月份前后，是美国宣道会一个很重要的宣教活动。我们看看这周边的旗帜对，就是我们宣道会挂一些重要国家的旗帜，代表我们要把我们的福音传遍万国。所以这段时间，特别在美国宣道会，有甚至将近一个月，请很多宣教士来分享。当然，今年宣道会它有个主题叫“职堂”，就是一个教会怎么能开拓一个新的教会出来。就是说，我们个人要生养儿女，传宗接代，教会也要有所生养。不知道我们教会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会建新的分堂，甚至我们建新的教会出来，我们有没有这个意向？老维奇大克纽朗顿大约上万华人，这人很多，我们所面对的合场非常的广大。愿神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教会有所作为。当然他宣道会劝我说，你们要考虑建堂的事，说甚至你们教会可以转播，这段时间在洛杉矶那边有专门宣教祈祷，说把这个宣教大会的转播让会友看一看。我就觉得很羞愧，我说我们这个教会很小，大家都很薄弱，我们自己都跌跌撞撞的，我们自身生命都不够成长。但是后来我自己想，我们还是稍微配合那么一点点，我们今天就不敢讲怎么到外国去宣教，也不敢说我们建立一个怎么样的新的教堂，我们自身还是尊重别人的。我们说我们身边我们的很多的亲人朋友，我们身边很多的人，华人都不是基督徒，当我们唱这些圣诗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的感动。信耶稣多好，上帝与我们在一起，搀拉着手带我们走过这不容易的人生。而且我们不但能经历这不容易的人生，真正有上帝带领的人，我们能看到好像天上的事。就像我们刚才读那段经文所说的，保罗所说的，彼得所说的，有人问我们盼望的缘由，我们能说我们有个美好的去处。我们怎么能传扬福音，把这我们最好的传出去呢？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人传过福音呢？我们先问一下有没有，请举个手。有啊，比较少。我告诉在座的每一位，甚至你不是基督徒，你都传过福音，信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传福音。如果我们只要自己来教会，只要跟别人讲圣经，讲有关真神上帝的事，讲我们的教会，都是在传福音。首先在此，我们要破除一个传统的一个传福音的观点，就是说我带人决志信主了就是传福音。如果这样讲，好像牧师最后会传福音了，因为很多人把人带预备好了，说牧师带他决志吧，荣耀好像归于我。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检讨，好像没有讲得清楚。只是传福音它是一个众人一起合作的作为，而且传福音不仅仅是一个环节，仅仅是决志信主。你看我们讲传福音，这有很多的环节，就是我们想我们自身啊，怎么信上帝的，因为我们在座的基本上是第一代信徒，我怎么到上帝面前的。我以前我是无神论者，很反对福音，因为在90年代前后，我们安徽淮河两岸福音非常兴旺，我们的村庄除了我家族全部信上帝了，因为神迹的缘故大家都信了。我当时说我们为什么要信你，我以前是反对的， 99年工作接触基督教以后，哎，就是这些人也蛮不错的，对他呢也不是特别说反感，喜欢跟他聊天交流。05、06年前后，因着一些情况，哎，就愿意跟他多互动，想读读圣经。我一个月就很快信主受洗了，神很带领。信主以后呢，又愿意跟随主来做，愿意照主的话来做，做主的门徒，做教会的同工。我2年左右做教会的同工。哎，我13、15、14年左右到，当然是给中国人传教，他也叫宣教。所以就是说，从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从不信甚至反感，到对抵触减少，以致愿意来教会，以致觉知，以致受洗，哎，以致说我愿意按照神的话来做，以致说我愿意帮助别人做点服事的工作，甚至做成为教会主要的领袖，甚至说我要出去传福音，甚至有的人到其他地方建教堂，这都是传福音。就是你让不信的人对耶稣基督的抵触减少，也是传福音。因为后来的人就可以说，继续说你来教会吧。当我们一个所谓很好的信徒，他有一段时间他遭遇了一些难处，他说神到底在哪里？我以前蛮好的，也很爱主，很服侍，为什么灾难临到我的头上，临到我的家人？这是每一个信徒都经历到很大的难处。哎，像当时我们求姐妹很有爱心，去看望她一下，慰问她几句，她心里就回暖了，说我要来教会，后来生命恢复了。这是不是传福音呢？其实也是在传，我们把人从反对神、抵抗神到转向神，一直接受神，以致他到跟耶稣基督越来越靠近，每一个步伐都是传福音。所以在座的我们都是传福音的，我们都是传福音的，大家记住，我们都是传福音的。希望我们有些教会说，我们一起来说好吗？我们都是传福音的，感谢神，我们都是。你们已经做了，而且做了很多。像我们陈斌弟兄虽然刚刚受洗，哎，上面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也是传福音。当我们知道传福音是我们在生活中，特别作为一个基督徒，自然而然的就能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此时我们很多说传福音的一些误解我们就要消除，传福音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传福音第一要做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就是我们在这里，就是彼得所说的，第一呢，我们要做生活的见证。就是什么呢？我们是信徒，我们心里要尊主基督为圣，耶稣基督是 Holy， 是个很独特的真神。当我们心里尊主为圣，当我们愿意按照主的教导在主里过一个有品行生活的好人，我愿意按照主的教导来爱人，来做当做的本分，来帮助我的亲人朋友，我们的生命就活出来了，心里有信仰又能活出来，这个时候你就有感染力了。所以彼得就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别人就会问，哎，你跟别人不一样，做人很有规矩，也很安静，碰到重大的难处你并不慌乱。特别彼得前书讲到了，当基督徒愿意按照神的道来做呢，这是有很多的难处，就是别人说，别人觉得做事很马虎的，他很认真做。假如作为太太，作为基督徒，可能遭受到不信主的先生或者外人的攻击，哎，他不还嘴，他继续做当做的本分。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哎，这个姐妹她信主以后不跟先生吵嘴了，我们叫她做事她也不推了，而且天天笑笑眯眯的，经常唱诗歌，走在路上唱圣美圣诗，都很震惊。我当时在乡下的时候，我的很多邻居说都是信基督了嘛，这些人基本上是文盲，特别妇女。但是我的家人常常就告诉我一件事，哎呀，你隔壁那个老阿姨啊，以前天天跟她先生吵嘴，对她的兄弟们都不好，这个嫂子现在很奇怪，不吵嘴了，家里不吵了，而且天没事走路就唱歌，哎，而且这些基督徒也好奇怪，农闲的时候呢互相走动，大家轮流吃饭，知道在中国传统乡下这是新生事物。哎呀，他说这个信仰蛮神奇的哦，哎，他就自然而然的会发问。所以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是我们有所经历，有所改变，人会主动问。就像我们陈阿姨在去年十周年庆的时候见证说的啊，哎，她信主以后她的人生面貌改变了，人就说，哎，你精神不一样，自然而然的就给她介绍我的信仰是怎么回事。在这里有一个很神奇的情况，就是说你信主前越倒霉越苦，你如果真信上帝，被神转变了，自己愿意按照神的样式来生活，你的感染力是越大，会很多人来主动来向你讨教的，说你进来有什么秘诀，哎，你的脸容变了，你比你几年前年轻了几岁，我感觉你不一样，以前你微微的，现在气宇轩扬，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有啊，这是我也是，我以前做了10年佛教居士，做得很认真也很苦，有将近大半年不吃肉的。但是呢，此时那个不好的信仰身体越来越差，精神很不好。当我2006年六月信主以后，很奇妙，在大约在半年左右，忽然我的老师，我的博士生导师的太太，我的同学，好多个人在路上碰到，在厦门大学校园碰到，见到我就主动跟我打招呼，哎，你进来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完全不一样了？我当时觉得蛮震惊的，因为我那时候心里还是有很多的疑惑，身体还很仍然很差，哎，他们说你不一样了。在这中间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以前呢带我信主的一个老阿姨，是一个上海人，在厦门那个庙里面做居士，她带我信佛教了，10年前带我信佛教，后来我信基督教，我们常年往来，她对我很关爱。哎，她说你进来我感觉你不一样了，怎么回事啊？哎，我说我想了半天，哎呀，我说这有一件事，因为我的工作啊家庭很多事情还没有处理，想了半天我告诉他我信基督教了，哎呀，他说真神奇哟，他说我要到教会去看，我要到你那里去看看，后来他就跟我去教会，哎，但是他因为做佛教居士20-30年，而且还是有点名望的人，他到我们那去了几次，说哎，觉得很好，但是好像他有归宿不能改，他就跟我说这样吧，他儿子当时有精神问题，说你带我儿子信上帝，他儿子是香港人，曾经是大富豪，后来1997年金融风暴破产，精神有问题。哎，后来我就带他信主了，他的病呢基本上算好了，后来在上海继续做房地产公司，做经理。就是他爸这个儿子说，一定要跟我们信耶稣基督。你说这是我传的吗？这是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他的怜悯。以致触动了别人，他们也愿意来寻求真神，这是生活的感染力。特别我们信主越来越久，我们的生命有改变， 即使那些顽固的人，就像这段经文说，那些诬赖你在你们在基督里好品行的人，他都会改变。我这不是夸口，也讲我自身的经历啊。我在一个研究所工作，我那个所长呢是个马列专家，脾气非常的急，我觉得我脾气已经爆了，已经急了，他更急。跟他讲个话没讲完，他就开始发火，所以他跟我关系不是特别好，因为我有的时候喜欢跟他交流。我是1999年工作，后来2006年信主。信主以后呢，跟我矛盾更深，很奇怪。他也知道我信上帝，他没事要找些事来修理我。我以前会跟他争论，讲真理的。那时候神说你不要跟他吵了，我祷告神，因为我很痛苦，跟他关系不是特别好。我就为他祷告，他迫害你，你就为他祷告，而且我跟他的家人来主动建立一些关系。哎，这样过了几年，哎，他就跟我没有什么，他不说了。哎，他说，哎，这个小子好像还有点小聪明，做些什么事，因为他以前跟我工作上，他觉得我做的不够好，后来哎，他觉得事情处理好了。大概在2012年，我到美国做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知道他得了尿毒症，患了肾，我就去他家看望他。临走前，他当时蛮感动的，就在浅水湾那里，他就跟我聊聊讲信仰，聊聊聊着他就说，我楼上有基督徒查经，我要不要参加？他问我，下文我不清楚。你说他是一个马列专家，很顽固的，很保守的人。以前我们那个研究所向我传福音的一个弟兄，他是年轻人，他当时考博士，考上了一个研究机构博士。最后那个机构我就问知好意，就聊天，因为都是朋友，说哎，你们单位那个人考了我们的研究所博士，这个人怎么样呀？你知道了我们那个所长怎么说吗？他是邪教的，一句话那个人就没有读博士了。后来他又到美国德州大学读博士，现在也是全职服侍。他以前对我们基督教对人就是这样子，但是后来他忽然就问我这么事。当然我不知道有没有信主，在这里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至少他现在不反对信仰。哎，他愿意说我要向教会去了解一下信仰，这就是传福音。所以什么是传福音？我们向别人都说一句好话，请他多吃一顿饭，在危难中多一点安慰，这都是传福音，都能化解他们心中对基督教很多的不理解，或者说是敌意。因为中国人对基督教觉得很多是洋教，只是我们把我们的经历告诉他，特别像我是研究历史，对中国传统了解的，哎，我讲我是基督徒，哎，后来我身边的人没人说基督教是洋教是什么问题了，就是你把你的信仰稍微讲那么一点点，都能改变他们对基督教的观感。在这里有一点很重要，一个是见证，还有一个呢，我们也了解传福音的对象。我们一般认为像不信主的人传福音很难，特别像无神论者非常难。只是现在研究里，特别大量的宗教学研究，只是传福音呢不难。人一般很少是因为他想不通不信上帝，人因为他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拦阻，生活中的他经历中的拦阻不能信。你比如说我以前开录一些宗教类的会议，和我从网上了解的啊，根据全世界近20年的研究，近20年不讲以前，就最近的资料，真正的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不超过20%，10%到15%，就是他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宗教信仰不代表他是无神论者，就是我不去教会，我不找什么宗教，但是我觉得似乎有神。真正觉得世界上没有神，一般认为多少呢？2%到5%真正无神论者。我们以前认为的无神论者呢，是常常是什么人呢？ 人家罪人的很骄傲，哎呀，你说是基督徒来教会好，他说我拜佛的。后来你几次了解了，他根本都不是，是一个借口。后来觉得中国人就本来应该拜佛，他对佛教也没有什么了解，他只是一个推辞。所以真正的无神论者是很少的。我在刚信主的时候听一个很有名的说，真正的无神论者需要很大的信心。世界没有神，我竟然还要讲道德，我竟然做事还要认真，我走路不害怕天塌下来，你说他这个信心要多大呀？只是大多数人是什么人呢？叫怀疑论者，他觉得应该有神。这个其实在人在一般国家觉得应该有神的人比重，在西方国家大概有80%-90%，在中国此时我看社科院和中国公安大学他们很多的内部统计都60%-70%觉得应该有神，但这个神是哪位神，这个有点问号。还有一部分人呢，觉得应该有神，或者他不思考有没有神，神跟我不太有关系，但是我知道了这个世界是存在的，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我只要按照某个规律来做就可以了，我不太想太复杂。这也在中国人这种比重可能也比较高。所以对这些人怎么传呢？就是大多数是有神的，少数人他不太想有神，但是他没有想过这些问题。真正是死硬的无神派又很少，那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首先我们要给他见证世上有独一真神，让他加强这方面的印象，加强加强再加强。当然还有呢，从他那些不同他那个神转到我们独一真神。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说我是基督徒，你有见证就是很强大的传福音，但这是一个方式。当我们热心传福音的时候，发觉我们见证不完全够，因为还要说，说的时候发现别人也有些想法，他有他的想法。特别作为中下阶层和知识分子，传福音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圣经也教导我们，保罗听说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英文你说 with always them， 就是用所有的智慧，就是说见证是很容易的，适合所有的人，不管他再有知识再没知识。我们刚才有个基本结论，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有神论者或者没有思考的，你们向他见证都有作用。只有2%-5%的人是所谓的死硬无神论者，但是他绝对说无神论的微乎其微，可以这样说。所以见证是第一位。第二呢，就是这些怀疑论者多神论者，你要是跟他讲也不容易。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弟兄姐妹一点，因为每一个人他在帮他带信上帝过程中他的难处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要因人而异，没有绝对的方法，没有绝对的方法。在这里那我们说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好传福音呢？要诸般的怎么有智慧呢？一般说，一般大家认为，一般对普通人呢，你就多做见证就行了。当然后面说见证也要注意的，也有些注意事项。还有呢，对科学家呢，科学家讲见证他也不会否认你的，后面我会介绍。但是你要讲话有点逻辑，你要一点逻辑性来有一定的证明才比较合适。在这里我给大家就是提供一些小的建议。当然我们在这里讲就是说对所谓的专家啊，专家有个很奇怪，我因为我是做研究的，我认识像文科类相当于院士级别的好多个人，因为我们是研究机构经常一起开会讨论。我给他讲我信仰的经历，实际上讲这个世界没神奇怪，一般越无发觉有个很奇怪的现象，越是名教授越是大科学家他都不会轻易说没神，他说哎呀你这经历蛮特殊的蛮奇特的。 哎，宗教劝善蛮好，我现在忙。他一般不会特别拒绝你，就是你讲都让你带的信是很难的，但是他不怀疑你，他不敢轻，不会随便服人信仰。于是中下老百姓越喜欢说神在哪里，这是真正名专家，他都思考了，因为他没经历，他不敢说你不对。说没有，在这里我们讲一点，没有任何的人敢否定我自己的经历，即使他是虔诚的佛教徒，或者什么说，或者是无神论者，他不能否认我的经历，特别是真实的经历。这个是一个提醒。在这里讲传福音呢，作为普通人呢，你这多见证，普通人不信上帝的，一个愚昧，另一个很自私。我讲实话，多关心，多见证，比较能带动。在这里呢，给在普通传福音中有个特别的注意。在这里，我们讲良心话，我们基督徒做的不好，叫福音温度计要学会使用。什么呢？就是你要根据福音对象，他现在对信仰的理解程度，他对一神有没有一些，像我们说大多数人是有神论，但是他有一些疑问的，有而且夹杂着不可知论，所以你先要问他，你觉得有神吗？像我们昨天在圣洁弟兄家，就我们聊，先聊你觉得有神吗，就生活常识来跟他一些沟通。如果他觉得有，你再讲人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罪，怎么解决，然后带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最后带到信主。特别在私下传福音，一定要按步骤来。你先就是说人是罪人，一句话以后他都基本上不愿意跟你交流，心已经关闭了。你觉得世界应该不应该有神呢？此时我们刚才讲，大多数人都觉得应该有神，或者觉得似乎应该有神，这点一定要特别强调出来。有神，然后再说有个神的标准，然后说人有问题，然后才能带。如果第一步不到位，到第二步、第三步，我们传福音常常会把他拦阻他，因为他觉得我们这些人大脑有状况。所以这样传福音要知道人信仰的一个过程，从对神不太确认到知道有神，从对神有神了以后，再对照人有问题，人有问题再到真神，从真神到说我愿意信耶稣，这里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如果这点不搞清楚，我们传福音是很难传的。在此特别我们一些普通会友，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不然你跟你亲人是很难传的，这是第一点。当然在这一点也有些很特殊的，所以传福音确实没有太多的方式，就是什么呢，人在困难的时候，不管他再有学问再无神论者，公认的我们在传福音中试用过的，他非常危难的时候，你也不要跟他说怎么样，说我们来为你祷告，主耶稣，求上帝帮助你，一般他都愿意接受你的帮他祷告，甚至他说阿们，他要赞美你，跟你一起说阿们，让这时候把他交给神。还有一些人呢，他人是很温和的，很开放的，对信仰你讲他有点兴趣，因为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如果他人是比较好，我们所谓的老好人啊，你讲信仰来，真神啊，人有问题他都能接受，这种人怎么办呢？你立马就带他觉知最好，不要太清楚，因为这种人是老好人，开始跟你老好，如果你拼命要给他讲信仰清楚以后呢，后来渐渐跟你关系很熟了，他就慢慢给你磨洋工，不愿意觉知。只是人一旦觉知以后很奇怪，有个规律，人觉知受洗以后，他对神的感觉忽然就不一样了，确实有神奇妙的工作。所以说该放的一定要放，该抓的一定要抓，这是一般来说，这个对我们传福音有个最基本的了解，就是福音有个进程，你也知道对方的性格，对方的需要，这是最起码的。当然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有一点点我们要尊重对方，因为我们中国人讲话 我自己有时也不够，要检讨。如果特别我们在私下聊天的时候，如果不信主，特别有些很虔诚的，要下地狱的，原则上来说，即使很多有名的传福音培训师，原则上我们都不常讲这种话，除非在重大福音布道公开场合适当的讲，特别一对一的时候，甚至在布道的时候讲话都要小心，尤其是一对一。我们说福音的好处，说不信福音的人你得不着这个好处， 你其他方面我们尽量的少讲。这在传福音中，特别与身边的人传，稍微要有所注意。如果你要想他到尽阶段该讲的时候呢，也要求神给我们祷告，给智慧来说。不能这句话说他要下地狱，这句不信神下地狱要非常慎重啊。因为罪人对这个比较敏感，特别是私人关系比较密切，因着这个距离就拉大了。第三个呢，都说信仰对我们现在的意义，以前很奇怪，传福音说下地狱啊，那我要信主，因为以前的人呢基本上是有神论者的，怕地狱。现在的人呢时代堕落了，不怕地狱了，基本上不怕。他又说对我有啥好处，所以我们现在传福音重点讲信主让我心里有哪些平安，我的家庭关系啦，我的一些方面，就讲一些很生活的，很实，他们现在要实际的利益的。当然我们在这种不能随便举落啊，信主了必定好，圣经没有说信主一定好，在信天信地才好，在这里神有他的旨意，也不能说信主你一定找个好太太一定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强调最基本的事实，信主了一定有平安，上帝会把他最好的给我们。即使我现在不，您现在不太清楚，您这信主走一段时间，你回过头瞧一瞧，回首展望，神给我的安排是最适合的。讲话一定要平衡全面，我们随便许诺以后会造致有些人甚至受绝志受洗以后来说我要离开教会，有教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我们随便说了圣经没有许诺的事啊。所以我们自要智慧，也要按照圣经的教导真理。还有呢，传福音很重要一点，大家一起传，因为大家一起做比较容易呢互补，神更容易做工。还有呢，尽量把他带到教会参加营会，像有些审判的话，有一些刺耳的话，在教会像我在讲台上讲，相对大家能够接受。在营会里面那些场合，圣灵有特别的恩膏，你就要讲有审判的话，他就容易信主。所以在这里呢，福音的每句话都是传福音，确实需要智慧。神的话都是对的，但是需要智慧的运用。这需要，所以我们传呢，一般先传有把握的，讲见证，传自己有把握的，不伤害对方的。其他最好把它往教会带，往聚会带。在那时候七嘴八舌，很容易把它打动。当然了，如果他打动你，私下再跟他交流，你觉知吧，临门一脚就比较有效果。还有在这里传福音呢，特别私下传福音要谨慎，原则是最好两三个人一起去传啊，魔鬼容易攻击，传后要多祷告，要谨慎。特别刚信主的很热心传福音也很好，但是男女这些关系方面有所注意。那在这里我们说传福音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方法，那怎么办呢？传的有效果呢，祷告。一般认为把人带教会是一个秘诀，都祷告圣灵带领是个秘诀。您会祷告，您那时候跟神有很好的关系，你就随便说他就容易听进去，他也容易给你决志信主，这是神亲自带领。当然以后我们有机会专门讲圣灵带领的传福音道路，那个是一个高的阶段。总之我们传福音，我们说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呢，尽量讲生命的见证，还有你生活改变跟别人介绍。第二个呢，就是适当的有，应该是如果你愿意持续传福音，是有些方法方式的。我们以后教会我们想有机会给他可以相关很真实的培训，当然你愿意去传，你才能逐渐总结经验教训。当然传失败了怎么样呢？没关系了，神会有真正我们即使拦阻他，神也会办法拿回来。我们只要愿意传，失败了我们反思就有进步，我们自己会成长。在传福音的过程中，越传越能明白圣经的意思，越知道神对我的帮助，生命会越容易成长， 越能经历神。是传福音给我们生命成长，它是一个同过程，就是当我们生命有所成长有所改变，我们自然就会别人来问我们信仰，我们自然就是会跟别人一起同工来传福音，也能带别人改变，在这中间都有圣灵的带领。借助传福音，我们生命在成长，教会得到建造，而且我们真的看到神。经常弟兄姐妹说我要经历神迹奇事，神迹奇事一方面我跟神亲近，但另一方面公认的神迹奇事最大的地方是什么场合呢？是传福音。神呢，神有两个喜欢，神也喜欢你到他面前来祷告，跟他有很好的关系，还有一个喜欢呢，你是给他生孩子，跟耶稣配合去生孩子，哇，很喜庆，很喜庆。而且你愿意这么做，越做会越有恩典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些方面，哎，未来我们有所试着。特别我们现在是老信徒，这个见证方面，第二，我现在是更讲叫智慧方面，就适当的注重一些方法方式，那个福音果效也更容易出来，我们生命也更容易成长。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何等伟大的上帝。当我们回顾我们信主的岁月，真的是充满了你的引导。当我们心怀敬畏来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喜乐。当你教导我们该向别人见证我们生命的改变，主啊，很多的人就被吸引。谢谢你这么恩待我们，让我们身上有你的馨香之气。主啊，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有你馨香之气的儿女，当别人问我们信仰的时候，求你就让我们有智慧的来见证你的美好，也赐给我们智慧，有多种的方法方式来把你的福音传开，让我们的亲人能信主，让我们的朋友能信你，让我们身边困苦的人能够有机会接受你美善的名。主啊，帮助我们，更求你让我们在传你的过程中看到你自己奇妙的作为，看到你的大能。因为你说我们传你的话，你就用神迹和启示来印证。主啊，你的话语安定在天，绝不动摇，我们相信。愿我们在传福音中你的大能来印证，让我们生命借此得到成长，帮助我们的每个人，也帮助我们的福音朋友。主啊，我们把他带到你的宝座面前，愿你给他们一个温柔的心来接受你的名，得着安慰，不仅今生得祝福，也有永远的福分在天上。谢谢你看过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